袁绍见曹操率军过来了，心里边大乐呀，就把前边的部队往后挪了挪，倒出点地方厮杀呀，又让郭图、沈佩各领一军迂向了曹军的背后，要求全歼出动的曹军。曹操见袁绍的部队没有厮杀就主动的后撤了，感觉正是突击的机会，这才要下令结束布阵，立即冲锋。忽见两侧箭弩就像飞蝗一般的飞过来了，立刻醒悟了，这是袁绍在给自己让出厮杀的战场，这场仗是硬碰硬，没有什么大便宜可占，那就拼吧，只要摸清了袁绍的指挥位置，还是要冒险突击一下的。改令刀排兵前移，防住敌人的弓弩，宝贵的骑兵居中待命突击，长枪军做好应付敌骑突击的准备，全军原地结阵，等待敌军出动应战。曹操本人则极力地分辨援军的传令来往于何处，只要弄清你袁绍的中枢所在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只见对面援军队列不断的变换，已经缓缓的逼近，却不见敌军的主力骑兵出现，敌人在等待什么呀？曹操不禁狐疑呀，丰富的战场经验让他本能的命令廖望绍注意两侧远方，尤其是远处的侧后。廖望绍惊报啊，左右后方均有尘土扬起。曹操立刻明白了，袁绍想包自己的饺子，一时间也来不及细想，立即传令全军速退，今天这仗啊不跟你打了。等到全军开始向后移动，已经迟了，对面袁绍的骑兵突然发起了冲锋，两侧的大批步兵也同时包抄了过来，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曹军阵型就开始乱了。向后方的官渡方向望去，眼见的援军迂回的部队已经合拢，曹操是大吃一惊啊，所幸位于中军自己的骑兵还没移动呢。曹操立即传令张辽、徐晃率骑兵断后，许褚、乐进带自己的虎式卫队全力开道，杀回官渡。两侧的步兵已经交上手了，现在的曹军处于三面被攻的不利态势，处于有利地位的援军是得势不饶人，杀声震天，箭弩如雨，曹军的伤亡眼见的大量增加。所幸啊，且战且退的曹军并没溃乱，舍命开路的许褚、乐进极其骁勇，许褚手下的虎士们个个都是豁得上性命的主，终于在朝后路的援军中间撕开了一道裂缝，总算是无比狼狈地退回了官渡大营。曹操祭奠士卒，一战损失了三成有余，从此再也不敢出营了。现在双方的战局开始了一个新阶段，不再是相持了，是庞大的袁绍大军开始了围攻战，而曹操军则自然处于没有退路的苦守状态中了。没有退路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事情是看不到希望。古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，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有不少人呢，对官渡之战当中袁绍的用兵表示了不屑，三倍于曹操的兵力，为什么不把缩成一团的曹军给围起来？那样的话，就是饿也能把曹操给饿垮喽。这就是上边《孙子兵法》所说的，根据双方的兵力，应该采取何种战术的问题。按《孙子兵法》说的，没有十倍于敌军的兵力， 是不可能八面包围敌军的。这个账很好算，包围敌军属于平均分配兵力，而被围的军队却有随时集中一点的主动权。一旦敌军突围或者是突出作战，全局上不十倍于敌人，在局部上就很难组织起强于敌军的兵力。史上有记载，少击并四州之地，众数十万，于是减精兵十万，骑万匹，欲出攻许。几场外围战下来，袁绍兵损不过万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袁军还有精兵十万出头。而曹操军队呢，总数历史上没详细的记载，但是从曹操孤注一掷的抽调二线兵力集中于官渡前线来看，总数应该是三万出头。所以袁绍不可能进行包围全歼灭的战法，处于守势的曹军阵势密集，也无法进行分割逐步围歼。现在采取的半包围态势的进攻战术那是对的。从官渡发生战事以来，曹操就在关羽出走以后抽调了几乎所有能抽调的部将来到了官渡。守宛城的曹洪，守阳宅的曹仁，杨武将军张绣，还有撤出杨武的徐晃，现在也已经集中起了所有能集中的兵力固守官渡。只是因为这官渡实在丢不起，官渡地处鸿沟上游，是东汉末年许都北面的门户，为汴水的起点。当时的鸿沟运河西连巩洛，东下淮泗，而官渡实为邺城进军许都的陆上交通要道，再加水路枢纽。官渡要没了，许都就直接面对袁绍大军的攻击。官渡没有城，曹操是据要道结营寨固守，袁绍则针锋相对，沿着官渡外围依托沙堆扎下了十余处营寨，立足于慢打硬耗，逼得曹操只好分营十余处相聚。这样一来，曹操大军能用来机动作战的兵力已经不足万人，但是要想轻易地攻破一个营寨却不是那么容易。即使攻方的人再多，能实际接触作战的肯定还是少于防守的人，因为守军可以密集排列，进攻方却绝对不能。贴近营寨之后，守军的雷木巨石就让士兵的盾牌失去护身的作用了。这里有一个关键，就是守军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，高大的寨墙既是进攻者难以逾越的障碍，又能掩护住守军不受攻击。所以呢，进攻方即便是付出数倍于守方的伤亡，能否接近之寨墙也是难说的事儿。对官渡曹操营寨的进攻，袁绍接受了谋士们的意见，从一开始就把它演化成了争夺高度的战斗。袁绍军没有直接进攻营寨，而是在离寨墙一定距离聚起了无数的土山，等到快要堆到与曹军营寨等高的时候，又用树木在上边搭起了高高的木架，由步兵掩护着弓弩兵上到木架的阁楼之上。这一下攻守双方的地利就交换了。居高临下的袁绍军弓弩兵可得意了，曹军寨墙之内被一览无余，守军的雷石等防守重器不能及远，用不上，所有的防守士兵都成了袁绍军弓弩的靶子。士兵们人人自危，几乎所有的人蹲在工事之内，还得头顶着盾牌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随着高架之上袁绍军得意的嘲笑声，传来的还有时刻不绝于耳的新闻联播了。讨伐曹操的战前檄文 诱惑士兵们放下武器的优惠条件，青眼二州的家乡小调，巨额悬赏曹操首级的战地公告，连爷爷割下身，亲爹买太尉，曹操本人小时候偷媳妇儿，大了玩寡妇的运势都编成了段子，长篇连载出来了。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可非同小可，曹操大军士气日益低下，而将军和谋士们却是无可奈何。有人建议，不计伤亡也要出击，拆了那些武功文骂的高价平台，被曹操阻止了。那正中袁绍的下怀，就等着曹军出来送死呢。冷兵器时代的对空作战是很有难度的，以弓弩兵对射了一天，曹操就发觉不妥。箭矢这东西造起来很难，但消耗起来容易，对有阁楼严密防护的敌人很难造成有效的杀伤，却要把大量宝贵的利器白白送给敌军。也许这就是袁绍最根本的目的之一。箭矢用完了，那曹营也就到了被攻破的时候。怎么摧毁那些高架上的阁楼呢？人到极处自生智啊。曹操也当了一回发明家，琢磨出一种能抛掷石块的车子。具体是什么原理呢？历史上没记载，也没有实物给后人留下来。咱判断呢，跟近代西方的掷石机原理可能不大一样，应该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使用的一种能拖拽或者是拖着前进的车。这种车子应该有一根或者是两根长杆，在顺直的杆子顶端设一个能放石块的装置，利用车子的惯性，在高速让车子前进的时候强制车子突然停下来，让长杆高速变向竖起，借他的劲儿把石块抛甩向前方。估计准头肯定不那么如人心意，但要是多了呢，漫天乱飞的石块，那威势肯定惊人呐。咱这是凭空想象，也没做过实验，人家曹操却是没经过实验也完成这种实战发明了，效果很好。袁绍军土山上的高卢射楼全都被摧毁了，恐惧的袁绍军给曹操的发明起了一个威风的名字，霹雳车。实施空中打击的袁绍军受挫之后也没气馁，立即由空中转向了地下。怎么着，他跟曹操玩起了地道战了。在地下挖洞作为运兵路线，既不是袁绍首创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去年曹操偷渡安众，突破刘表的截击，摆脱张绣穷追的时候就用的这一手。后世的人呢，更是把这种战术发挥到了极致。袁绍的地下作业有着相当的隐蔽性，原因是之前在曹军的寨子外边聚起了连绵的土山，开挖地道的最大难点就是挖出的土堆在哪儿啊。对于袁绍来说不存在这一点，加高土山就是了。一旦所有施工的地道都挖进了寨墙，而且曹军又没发觉的话，那就是大功告成了。夜半三更，大家突然破开出口，那还不如同天兵突将。不对，是从地下钻出来的，不准确，应该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出现在曹军的面前。这有个前提呀，那就是绝不能被曹操给发觉了。如果发觉了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有寨前的土山作为掩护，曹操能发觉吗？还就是从土山上出了漏子，这让援军暴露了作战意图。一天呢，曹操在巡寨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寨子外边废土山哪儿有点不大对劲儿。左右告诉曹操，这是援军在加高土山，何时再发时打击，请曹操指示。 曹操细观察那被加高的土山泥土的颜色，心里边已经有数了。黄河流域的地层，由于是被决口的黄水带来的泥沙，数年一层不齐的淤积而成，地下的泥土几乎都是一个颜色。细心的人很容易就能断定，这泥土来自于多深的地下。还巧了，曹操就是比细心人还要心细的人。马上传令，在自己寨墙的内侧开挖一条深两人、宽一人的长壕。将士们有些不解呀，怎么挖寨壕还要开挖在自己的寨墙里边？这是什么防守工事啊？凡是当官的人都喜欢故弄玄虚，以显示自己的大智大慧，简单的事情也要让它复杂化，像那锦囊妙计，到时候再拆开之类的把戏，都是人为的增加神秘感。曹操当然也不例外，不会提前向将士们解释什么，所有的人当然也不会傻到能去怀疑领袖英明的地步。长壕工程当即动工。曹营的内外敌我双方现在都在积极的施工，地下地上同时干得热火朝天。曹操又给士兵们加了一样活路，准备充足的水源。看来啊，是要往完工的长壕里边灌水作为障碍了。还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，虽然怎么看也觉得这是在障碍自己。已猜出曹操真实目的的谋士们更不会多嘴了，只会在事后显得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这是一个优秀部下的基本素质。露天作业毕竟速度要快得多呀，曹操的寨内长壕先竣工了。曹操现在对将领们不再保密了，命令他们全天候地监视长壕的外壁，发现有人掏洞进来也不要声张，只要来客爬不出长壕，就坚决耐心地等下去，出现另一种情况也要开始往长壕里边灌足水，来人想从洞里往回开溜的时候。一切都如袁绍所料的，数不清的地道已经在土山的掩护之下顺利地挖进了曹营。一切也如曹操所料，曹营内现在也能感觉到地下的动静了。袁绍总攻突袭的时刻到了，曹操引水入壕的时刻也要到了。援军在地下施工的士兵突然一下捅了个空，万幸的时间是在晚上，看来没有惊动曹军。伸头出去听了听，没动静，看看是在一个壕沟的底部，袁绍军就陆续钻出了地道，大家都很自觉地轻手轻脚地不发一语。几乎所有的地道都挖到了长壕内的出口，长壕里的突击队员是越来越多，曹军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，形势看来大好，不是小好。只是有一点麻烦呢，进来的援军怎么也不会料到有这么一道讨厌的深壕，没携带任何的登高器具啊，两个人搭人梯子也难爬上去。被困在壕里边的援军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出了洞的士兵想退回去，可是后边的还在继续往前挤，怎么可能像逛大街似的都走右边进退自如呢？随着袁绍军士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，长壕上边的曹军再也没法装着听不见了。突然间一阵锣响，营寨内火把一齐燃起，把长壕里外照的是亮如白昼。挤在深壕里的援军士兵几乎给吓晕了，没有任何反抗和还击的能力。这大概就是猪羊待宰前的感觉。连请求投降的资格也没了， 上边劈头盖脸地浇下了冷水。长壕里倒是存不下能淹死人的水，但是还在地洞里的士兵就真正的有口难言了。随着冷水和泥浆的涌入，进也不得，退也不能，只有被活活闷死这一条路了。人临死前的挣扎有着超长的力气，但是也没用，狭窄的地洞里边施展不开呀。现在人人的脑子里边就剩下一种感觉，恐怖和绝望混合的感觉。随着水量的加大，几乎所有的地洞都塌方了。当然也有士兵们在里边挣扎的原因，这下更惨了，源源不断的大水开始积存，后退之路彻底的断了。没退出地洞的士兵尸体就成了地洞的填充物，长壕内的士兵更是经历了死亡前的恐怖，连淹死的都不是，是被活活埋葬的。因为后来曹军储备的水不足了，就把刚挖出来的泥土重新填回了深壕。天亮时分，一切如常，长壕不见了，连一具尸体也没有，几乎没有夜里发生战斗的痕迹。曹操的心中一动啊，还是坑杀这个活做得干净。袁绍的地道战彻底失败了，接受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，袁绍再次改变了战术，放弃强攻，把困字坚持到底。这一下就如同巨石压在了曹操的软肋上，军粮渐缺的曹军开始坚持不住了。不仅如此，后方又传来了紧急军报，从曹仁手里逃脱的刘备现在又回到了汝南，和公都的黄巾余部合兵在了一起，声势重振，许都危急。